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是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先知书一的第十二课。我们这一课会继续来讲关乎以赛亚书的结构跟整体性的问题。上一课第十一课呢，我们讲了以赛亚书的作者传统的学派是认为只有一个作者，就是主前八世纪的先知以赛亚可是呢，后来有人认为作为人的作者不可能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所以就认为以赛亚书一到三十九章才是主前以赛亚先知所写的至于四十到五十五章因为是论到教辞的巴比伦的时候所以就是由第二位作者他们不晓得是谁，所以只能够称呼他是第二以赛亚所写的。然后就是五十六到六十六章是论到波斯的背景，所以呢就由另外一位作者也不晓得是谁嘛，所以他们就说这个是第三以赛亚所写的不过我们上一堂也提到了这个第一、第二、第三以赛亚呢是一个假设我们现存的文稿里面没有将以赛亚书分成三卷存在的经卷只有统一的以赛亚书一到六十六章整体的这卷书的出现所以今天非传统学派的学者就认为我们不如就把存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整体的这卷书视为是一本书来研究不过呢背后他们是认为以赛亚是其中一个作者，还有其他的编者这个我们就不讲了今天呢，我想用这一刻的时间来指出其实以赛亚书是有它一定的连贯性有一定的整体性的我们会就详细一点来指出以赛亚书的如何是一本有连贯性的一卷书首先就是我们上一堂也提过的以赛亚书的标题其实以赛亚书提到以赛亚先知的标题主要是出现在以赛亚书一章一节，就是我们读过的当乌西亚、约探、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其实呢，除了一章一节，还有二章一节跟十三章一节比较短的句子提到以赛亚二章一节就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二章二到四节就提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然后在十三章一节也有一句短短的提到以赛亚的经文，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所以其实以赛亚书第一章主要是控诉犹大和耶路撒冷，宣告神会惩罚他悖逆的儿女和将来会念尽这个道德污秽的城市 而以赛亚书第二章介绍的意象就不是关乎当代的耶路撒冷的，而是关乎耶路撒冷将来的会被高举的圣殿。那个时候呢，万民都要向他涌来，显示以赛亚先知意象的范围不只是包括先知自己的时期，也是从先知的时期延伸到末后的日子，好像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一段经文二章二到四节所说的。这个是第一点，不是说一章到三十九章是主前八世纪先知所写的，然后这个所谓的第一以赛亚也只是提到自己先知自己时期的这些情况这个不是正确的看法。然后呢，以赛亚书的整体性也彰显在他全卷书的开始跟结束的主题上就是天与地的前呼后应天与地的前呼后应。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再对比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二节跟六十五章十七节，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个天地的对比。以赛亚书一章二节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什么什么。然后呢，在以赛亚书最后两章圣经所谓的第三以赛亚，我们也读到这个天地的主题，六十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然后是六十六章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所以这个全书的开始跟结束都有天与地的前呼后应。然后整卷的以赛亚书包括第一跟第三以赛亚也提到在新天新地更新的锡安或者是更新的耶路撒冷之前会有主的念经。在以赛亚书一章二节提到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然后在一章同一章的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就提到，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这个是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然后一章三十一节就提到，有权势的必如麻绒，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这个是所谓第一以赛亚的宣告。然后呢，在所谓的第三以赛亚六十六章二十四节都有类似的描述。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四节说，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要憎恶他们。所以这个是新天新地之前有主的念经的经文，在第一以赛亚第一章跟第三以赛亚第六十六章的以赛亚书都有提及。然后呢，在第三方面 这是天地呼应的第三方面啊。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第一章跟以赛亚书其余的经文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哈。西安耶路撒冷的命运啊，贯穿整卷以赛亚书。这一方面呢，第一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提到审判跟拯救啊，我们刚才也稍微提过的，就是他这个审判与拯救的主题成为全卷以赛亚书的引言。然后呢，是以赛亚书第一章跟以赛亚书65到65章，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呼应以外，还有很多方面的关系都是很密切的，包括第一，两者都强调虚浮的限制和将义人和不敬虔的人分别出来。不过呢，以赛亚书第65到66章呢，就超越了以赛亚书一章所说的，加差了在圣山上没有灾害，这个比较是属于末世的主题啊，在圣山上没有灾害，这个属于末世的主题啊。在第二方面呢，以赛亚书65到66章又跟以赛亚书一章29到31节相似啊，都提到被盗的人的审判以及义人的得胜。第三方面，以赛亚书65章3节提到那些在园中献祭背叛神的人啊，跟以赛亚书1章10到17节提到的也是相似的。第四方面，以赛亚书65章12节66章3节跟以赛亚书1章29节提到拣选这个主题。然后呢，以赛亚书1章11节提到神所不喜悦的，也是在65跟66章有提到的。第五方面，以赛亚书65章13节跟以赛亚书1章29节都同样提到被盗的人为蒙羞耻啊，被盗的人为蒙羞耻。然后第六方面，以赛亚书65章22节起对比以赛亚书1章29到31节。在第七方面啊，以赛亚书66章4节也重复以赛亚书65章12节、以�赛亚书66章5节的经文，跟以赛亚书1章29节再次提到被盗的为蒙羞。第八方面，以赛亚书66章15节17节起跟以赛亚书1章31节都提到神将来对被盗的人的惩罚是用火的。最后第九方面，以赛亚书66章24节跟以赛亚书1章31节提到这审判被盗的人的火是永远永远不会消灭的。结论就是，其实以赛亚书1到39章是预期亚述会带来的审判和随之而来的伏笔。以赛亚书40到66章呢，这是假定透过巴比伦而来的审判已经完毕，以致复苏的日子将临，所以两者是彼此相连的。除了全卷书的开始跟结束有这个天与地的前呼后应，跟很多用字很多主题的重叠以外，学者也发现在整体的以赛亚书里面呢，有几个主题或者是用字是贯穿全卷以赛亚书的，这些主题呢我们在上一课也稍微提过，这边再详细一点来解释。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大道，就是很大的一条道路，大道， 在以赛亚书35章提到的这个大道的主题，分别在以赛亚书11章19章有提到，35章当然也提到，这个是属于所谓的第一以赛亚1到39章的经文。可是呢学者发现或者我们读圣经也会发现这个第二以赛亚也常常提到大道的比喻跟大自然的变化和蒙救赎的人的回归一起提及，包括在以赛亚书40章3节、42章14节、43章14节、48章20节、49章8节、51章9节开始、52章11节开始跟55章12节开始。其实后面的几段经文已经属于所谓的第三以赛亚的。所以大道英文是 highway, H-I-G-H-W-A-Y, 这个大道的主题是贯穿所谓的第一、第二、第三以赛亚书的比喻。然后呢第二个贯穿整卷以赛亚书的主题，这是出埃及的主题，出埃及的主题在以赛亚书4章2到6节跟以赛亚书52章11节起都有提到这个出埃及的主题。以赛亚书12章的感恩之歌和出埃及记15章的赞美诗也有一定的相似然后以赛亚书27章8节提到的东风跟出埃及记的14章15章11章都有类似然后以赛亚书37章36节提到耶和华的使者跟出埃及记12章13节14章19节都类似，有用类似的字眼。最后是以赛亚书6章先知的蒙召跟摩西的蒙召的经历记载在出埃及记3章的两者蒙召的经历有一定相似的地方所以出埃及的主题是另一个贯穿整卷以赛亚书的主题。然后第三个主题也是贯穿整卷以赛亚书的，就是以色列人的眼煞和耳聋。在以赛亚书35章第5节35章第5节提到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这个以色列人的眼煞耳聋的主题其实也是以赛亚书40到55章这个所谓的第二以赛亚40到55章的中心主题你可以参考以赛亚书42章16、18节起43章第8节跟44章18节。然后呢在所谓的第三以赛亚书56章10到11节也有提到瞎眼的经文，比如说以赛亚书56章第10节就提到说，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所以眼瞎耳聋这个主题是另外一个贯穿整卷以赛亚书的第三个主题，还引几个主题包括大道，包括出埃及，包括眼煞耳聋的主题都出现在所谓的第一、第二、第三以赛亚书里头还引这卷书是一个整体的有连贯性的书卷不是互不相关的。以赛亚书的整体性还反映在第四方面就是以赛亚书1到39章的巴比伦 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以赛亚书13-23章这一段针对列国的神谕当中，我们看见巴比伦是位于列国之首，作为世界强国的象征，将要被神推翻的神主要的敌人。我们知道以赛亚当时是主前八世纪的时间，而主前八世纪呢，其实是亚述国是世界强国的时期。可是在这个所谓的第一以赛亚针对列国的神谕中，亚述国却只占了一段短短的篇幅，就是以赛亚书14-24节。而应该在主前六世纪才成为强国的巴比伦，却成为列国之首，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在第二方面呢，以赛亚书36-39章的西西家王的故事在整体的结构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赛亚书36-37节指向亚述的威胁的解除因为1-35章就提到亚述的威胁，可是36-37章呢就提到亚述的威胁的解除然后是以赛亚书38-39章就提到巴比伦人入侵的先兆到了以赛亚书40-66章就提到巴比伦的威胁。以赛亚书38-39章这两章转折的圣经，在这两章转折的圣经当中，巴比伦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三段的历史故事的记载都可以在这两章圣经里面找到。神在主前701年拯救耶路撒冷脱离亚述西西家生病和痊愈，然后是西西家接待从巴比伦王的儿子米罗的巴拉旦派来的使者。这以赛亚书38章1节和39章1节提到的那时，显示这两章圣经的事情是同时发生的。以赛亚书39章预言以色列会被掳到巴比伦这个预言就会以赛亚书40-55章提供了历史背景。西西家在以赛亚书38-39章所扮演的角色，包括与以赛亚书6-9章提到的亚哈斯比较，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两个王帝本来都是在危机当中，神要给他们证明他信实的记号，可是呢亚哈斯拒绝了，西西家却接受。西西家的信心也似乎是要作为第二以赛亚的群体的典范以赛亚与西西家的关系就是宣判审判与救恩的先知与理想的君王的关系这个关系也成为了以赛亚书40-66章关乎安慰的预言的基础。总括来说，以赛亚书的整体性可以在几方面看得出来。第一，就是以赛亚书提及以赛亚先知的标题只出现在1章1节、2章1节、13章1节这几节经文以赛亚书的所谓的第二以赛亚40-66章并没有明确的介绍另外一位新的先知然后呢在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全卷以赛亚书的开始跟结束都有天与地的前呼后应包括以赛亚书1章2节对比以赛亚书65章17跟66章的22节包括 以赛亚书第一章跟六十六章都提到，在新天新地更新的西安之前主的念经，包括以赛亚书一章与以赛亚书其他的经文有紧密的相连，包括耶路撒冷或者是西安的命运贯穿整卷书。然后呢第三方面是我们发现有好几个主题都在所谓的第一、第二、第三以赛亚书出现，包括大道，包括出埃及和以色列人的眼煞耳聋的主题。然后呢在第四方面就是在以赛亚书一到三十九章，我们看到巴比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三十八跟三十九章，西西家王跟之前六到九章的亚哈斯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西西家的信心成为了第二以赛亚的群体的典范。也成为了以赛亚书四十到六十六章关乎安慰的预言的基础。所以我们将整体的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圣经视为是一卷整全的书，有连贯性的书来研读是有很清楚的经文的理据的。在以后的日子我们会将六十六章圣经一个大段落一个大段落的一段一段的来分析尝试从中了解这么长的一卷书的一些重点。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你们，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地上创造。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